这个我们这次继续讲，主导文啊，按照我的计划，要不设备更新了哈，不过我是重来，反正就不用 PowerPoint 这些东西，所以说大家还是得听，看着刚才啊，魏红已经念过主导文了，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熟悉这个主导文，我们就是再读一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今天，我们讲呢，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呢，我们分三个，我们先看你的名，你的名。这个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后来教会信徒身上都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呢就对神说，就是我到以色列的人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啊，那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有的，我是自由游泳的。那个犹太人呢，古犹太人和中国古人有相关，就是他自己呢，你知道我们过去中国人就是老一辈都有盛会，就是说你不能直接向美国人叫爸妈，就直接向人拍肩膀的哈。所以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把这个词呢，就用这个母音就变成是就 HYHWH 四个词。所以最后是神里面有自由拥有这个的发音准确，准确发音就是已经失传了。那么，所以现在翻成耶和华这个词其实是雅威，但不是那个词的，就是我自由拥有的本来的发音啊，就是。我们现在用雅威也好，用优华也好，就是表示一种尊称，啊，最崇高的名字，我们就用耶和华或者雅威说我是自由游泳的，又说那又对以色列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永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中我被纪念的名字。神对摩西说了"自由永永"这个词之后呢，他就又用一句话来解释，解释就是什么？就是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一说什么就是我是和你们祖宗的神，是你们祖宗认识的那一位神。这点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圣经中，他从来不证明上帝的存在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待后期的，就是说。为了理解你，甚至是最典型的圣托马斯啊，今天那个维托马斯哈，这个托马斯就用几个方面，从创造因呐等等起源去因果关系去证明，一部圣经中从来没有证明就这个上帝为什么存在，他只是宣告什么，就这个上帝是在历史中的神，他在历史中的。他在历史中呢，通你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你们祖宗亲身经历到的那位，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有一位犹太神学家说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希腊人问 上帝是什么，或者最高的善是什么？犹太人，你问你，就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他不是问那一位神到底是什么，他说神已经在这儿，一直在这儿。那么从思想的角度来看，这里讲自由拥有是个，我的专业是哲学啊，我的专业是哲学。你当思考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人说不出来的，一定是天启，上帝的启示。因为一讲到自由就是我是自我存在，我是永远存在。换句话说，关于我是不可以用其他任何东西来定义的，我就是我，我就是我将成为那一位我。这就是从哲学这个角度上，他就解决了个根本问题，就那个是，那个最高的是，或者那个最高的存在，它是一切存在的根基，但它本身却是不可能用任何具体的存在，任何一个具体物来描写，就是一切东西都从他那里来，但他本身却不可能被逻辑概念完全描述，你不可能用任何其他东西来比附他，所以我是自我，我是自由，我是拥有。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回答，你是不是发现也只有上帝才能给出这样的回答，给出这样的回答。所以，在犹太人中，就一再讲的观点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中文翻译成"圣"这个字，"圣"这个字，按照我们的文化，我们很容易去想到是圣洁、纯洁、没有邪恶。但在希伯来中，大家注意，这是完全不是，首先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说什么呢？它的本来意思就是中文翻译成"圣洁"的时候，你马上能想到道德的含义，圣洁。在圣经中，在希伯来语中的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不同，就是我与你们都不同，我与你们都有分别。换上另来讲呢，它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独一，我是唯一的上帝，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或者说其他所有的神都是冒牌货。所以他强调什么？就这个圣洁本意，就是我和其他万事万物，因为当时那个是这个在那个迦南那个地区有拜很多的神，所以说我和他们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是独一的，我是独一的，我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这是我们理解这个我要称为你的名。你的名就意味着这一个名超越一切的名和一切其他的名都不一样，它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所以，当你去说这个名的时候，当你去称上帝的时候，你就要把上帝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独一的地位，独一的地位。这个，在传福音中，你会经常有人去问，这个上帝既然是万能的，他能不能造一块自己举不动的石头？从逻辑来讲哈，这就与本质矛盾，因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可能做自相矛盾的事。所以你这个问题本身是自相矛盾，就像问方的圆一样。这种逻辑上本身你就已经否定，就你换句话说，你说那个上帝就不是圣经启示的上帝，圣经启示上他一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存在， 而且他不可能做逻辑上，不去讲事实上就不可能做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事，他与他的本质永远为一，永远为一。所以有的人志明得意，我说我跟他们辩论说，我说你们没受过哲学训练，稍微训练你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吧？说上帝能造起一块他举不动的石头，那你就问你说的上帝是什么？你就问他你说的上帝是什么？你说如果你说的上帝和我们一样，和我们没有任何分别，那当然他可能很荒唐。但如果你说的上帝是无所不能、无知、无所不知、无所不善的。他肯定按照他的本性做，而他的本性不可能自相矛盾。那么在希伯来文化中呢，他又说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本质，就是说，所以在诗篇中呢，大卫就说哈，这个就像我们自己，最常见的人们讲说中国这个收发室的那个老大爷是最有哲学味道的。一个人来之后，你是谁？你从哪来的？要找谁？或者要到哪里去？这个就是说你是谁，这是个关键词。所以诗人在就说到，就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就是凡是能知道耶和华是上帝的人。他一定会依靠他，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天地之下最根本的依靠，或者除了他，别无依靠。耶稣什么意思？不是说你自己靠房子、靠的这些一点靠不住，说你靠的一切没有一个是可以靠到永远的，没有一个是根本不变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犹太有的时候为什么他讲是山寨啊，说除了你以外，我在天上没有人啊，地下没有人。他意思说，就你有的那一切，如果离开上帝，都是短暂的，都是不可以永久依靠，都是站不住的，因为唯有他才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他去支撑了天地万物，支撑了我每一个人。所以，你如果真的知道耶和华的名，你必定会去依靠他。所以这就是讲到你的名，那么上帝的名在哪地方，在哪里，我们最清楚地看到这个名的伟大呢？就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有个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我的道。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他向那些门徒3年多彰显了上帝的名。”并且你自己又以走上十字架为世人流血，把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样一个行举，表明了这一个名是一个什么人？就是说，这样一位你依靠的上帝是什么样呢？就是一位完全爱你的神。旧约中呢，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记在耶利米书中，就是。大家知道，犹太人在历史上呢，就是跟我们信徒一样，就一再犯罪得罪神。这个时候呢，神就对耶和华说，神就对犹太说，你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以永远的爱你，我以永远的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就是尽管你生命中还有许多的黑暗、垃圾、尘土。但上帝以他永远不变的爱你，这个爱最集中的闪烁就在十字架上，因为在十字架上， 的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说啊，我配得上帝的独生子为我牺牲生命，没有一个人配。但耶稣基督出于那个至圣的爱，那种永远不变，他愿每一个不配得到的人，这个礼物人给了他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恩典。所以，因耶稣基督地在十字架上为众人的罪流血牺牲，所以我们世上每一个信他的人，从此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在圣经中就经常用这个词，就什么叫坦然无惧，就是因着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他面前，上帝看到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心中的基督，是他最爱儿子，所以我们从此才与上帝有联系，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我们大概属于中国文化那时候，大概都知道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观念，很老的观念。就是人死了之后，我们中国人常说什么？就天人永隔，天和人之间你永远隔绝了。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因为我们没有通天的路。耶稣来了，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的罪流血，就把这一个天人永隔的鸿沟给填平了。他自己用古代教父说，就成为。我们十字架就成为我们登天的天梯，我们从此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来到神面前。说因着耶稣这样的行动，所以保罗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所以上帝就给他什么名？就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就是独一的名，与所有的名都不一样的名，最高的名。完成名，缩小。当你真正认识了这些名之后，你意识到他是唯一的救主，他是将来来的审判主中，你一定会屈膝去敬拜，你一定会屈服的。所以保罗就讲，就无不口称耶稣是主，基督，耶稣基督是主，这就是早期基督教的最低核心的概念，就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之后，他们的与上帝就这样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就称耶稣是主，他是创造我们的，他是救赎我们的，他也是有一天要来审判我们的。那么，在旧约和新约中都讲到了关键一点。都讲到关键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名被玷污了。在旧约中，上帝通过众先知一次次对犹太人说，就是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名圣名被亵渎，认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地出来的，我却不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到列国中所亵渎的，不要使我的名大显为圣。这在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 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身上，在你们身上显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圣经中新约中间保罗说到一些基督徒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到了亵渎，就如经上所记的。这句话其实对我们真心信主的人啊，应该容易了解，应该容易了解。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不断的重复发生。最简单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不好的行为，人们去上帝的名被亵渎。最简单就是，我记得我当年在墓道的时候，就看到，那我到91年来到美国之后，到教会跟基督徒争论了3年半，那你慢慢时间长之后，你可以就了解认识一些基督徒，甚至有的是教会的执事。你就看到他们所作所为，你就说哦，你们还是信神的，你们还信神的，就是你们做那事儿，连我们一个不信神的人都比不上。或者说，你会觉得哦，你们信神也不过如此而已，也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亵渎啊！我记得有一次非常清楚，一个牧师去讲到完了，下来之后，一个这个教会的执事，那时候我还是慕道友呢，就对我自己说，因为他跟我就稍微熟悉了，所以跟他说，这讲太没水平，这讲太没水平，什么玩意儿？我天哪！你刚在上面去坐着去听。你下来就这么议论你的牧师，就是那个牧师讲的再没有水平，他至少那天他只要不是扭曲，他至少讲的是上帝的话。你那上帝的话，你可能他记不住，就像你今天你可以记不住我的所有讲，但你一记住这一句话就够了。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如果能把这个变成你的祷告，那就够了。主啊，愿我能尊你的名为圣就够了。结果这个执事，是这样，而且我最后知道，实在在公司中也不怎么地，和他处的人都处不好。还有一次，我自己很清楚，哇，在这个那时候才刺激最大的一次，就是才到教会不久，在底下吃饭，吃完饭就谢饭祷告，祷告之后呢，这个就，就吃饭，我清楚记得他们教会的一个就是执事吧。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就拿一大盘儿，吃了，哎，这么不好吃，完就把就大半的东西，完都扔到垃圾箱，扔到那个垃圾桶里。我现在还能记住那个动作，当时就使我非常震惊。你知道这是才到北美吗？因为我们从小就家穷，就是每一粒粮食，你都觉得你都知道，你说古诗"粒粒皆辛苦"，对吧？那都对人都是救命。而且关键什么呢？这人刚才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父子。完了之后，他随手就把这个扔了。你说他刚才那个感谢是真的吗？他感谢主啊，你赐给我今日饮食啊，谢谢你这恩典。你说他完全是假话，是套话。他心里并没感谢。如果感谢，你就知道世上，不敢说绝大部分，许多人吃不上那么好，那么一大盘能连肉都扔进去，所以你们是基督徒，我可不信。所以，其实这样的历史，从以色列人好，教会历史也好，经常都有这样的发生。感谢神，感谢神，就是说，真的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彰显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彰显了上帝的荣耀。我记得当时最有意思，就是我在教会跟谁都敢辩论，但我跟一对夫妇，对呀，特别是太太，我从来不敢辩论。 呀，那个姐妹叫林道真，那也是我多年的属灵的导师。我才去那个时候教会呢，91年去的嘛。他的中文真很差，因为他是在缅甸长大的，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一直是上的英文学校，就是我的普通话稍微快点，就这样说，他就在愣，就不知道我说什么，就不知道我说什么。我记得到他们家的聚会的时候，他也常跟他争论，常跟他先生争论，但我从来不敢跟他争论。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我没有信耶稣，但我看到这个人的行为，对人永远是微笑，愿意去帮助人，很谦卑，非常谦卑，柔和。我当时说的就是说，我如果不知道他基督普渡，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观音菩萨在世。就是那种美好的生命，虽然你觉得你自己很能讲，但在那种美好的生命之下，你就看到了自己生命的黑暗。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因为在此之前，我觉得实际上我最了不起是我母亲，但我觉得我母亲真的不如他。那我自己，他的你也知道，就是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因为他基督，他从小是信主，5岁就是觉知。所以说，我也非常感谢神，在我信主这么多年，一直把这么样一个人叫我看到了，看到那种信仰的真实，看到那种信仰的真实。哎呀，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哎，别人找他帮忙，就是想占他便宜，就想占他便宜，因为他家应该是先生的医生，条件比较不错，但他自己说，哦，感谢神给他一个机会，可以服务大陆人，服务大陆人。真的，我自己都能当年看到一些大陆人，自己太太有病，不，自己太太怀孕，完到医院去例行检查，啊，自己说有工作，上班忙，哎，说道真，他知道道真一定会打，完也去跟哎道真，这阿姨你能不能帮忙一下？啊，我当时看地方，这不是纯粹占别人便宜，但他没有，他都感谢神，你看我还可以去服务，我就在那一个姐妹身上，啊。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看到他和我到底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就是因为他是真信耶稣，真信。所以在我们教会那个时候，那么多人都有个迷信，大家觉得，因为道森姐很虔诚，说许多人有祷告事项都告诉道森姐，说你能替我们祷告一下，就觉得他的祷告可能上帝更能容易倾听，更能容易倾听，所以。当说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祷告，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诚实祷告，就是说主啊，我在每天我们的灵魂中都有被污染的地方，都有灰尘，所以你求你帮助我们不断的成圣，求你帮助我们呢洗清，继续洗。遮盖、洗清我们的一切罪。这句话来说，这句话就是路德在宗教改革中提出95条，他其实就是忏悔或者认罪乃一生之久的历程。就是我们真正意识到了上帝的美好，我们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灵魂中现在还有的黑暗。微弱和不足，就是你在真正的光之下，你一定能看到自己的黑暗。所以，古代教父居普良说：“我们每天这样祈求，因为每天都需要成圣，我们每天都在堕落，所以必须不断重生，让我们的罪得以清洗，得以洗净。”完了之后呢，你就看。那么，你的名被玷污，那怎样尊你的名为圣？怎么样尊你的名为圣？路德有个很深刻的看法，很深刻的看法。哎，因为尊你的名为圣，你很容易的就想到一点，就是你的行为。你要有善行，你要有美好的行为呀，这应该没有， 不是很难理解，不是很难理解，因为很容易嘛，很容易。路德他讲的话，他的教义中说，上帝的名怎么样在我们中间被尊崇呢？就是在我的生活与教义真正基督化的时候，就是我们顺从上帝旨意的时候。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基督化，就是我们的生活基督化，这也容易理解。关键他提出一点什么，就是教义，就是你信的那个核心信仰要纯正，是圣经中所彰显的那个信仰。这是路德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换句话，你脑袋中关于上帝那个观念，必须纯洁，不与任何其他的神明相混合。我们中国人当时信上帝说句，就是因为还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嘛。你比如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两点，一个点就会觉得哇，心诚则灵。那第二点说，如果是神呢，那就有求必应啊！你这在佛教对中国影响多年，这几乎是个民族的共同信仰。他一讲到神，他不是说这个神是神，而是说我心诚则灵啊！我心诚了，那他就会这样显灵啊，他就会是真的。那这个就是神是不是真假，不是取决于神本身，而是取决我心诚不诚。那另一点上就是，你要如果是个神，那我应该什么？就该有求必应啊！我跟你求什么，你都应该满足我，要不然你就不是神。这两点你都会看，就完全从自我出发，从我心中的那个神的形象出发，从我对神的那个要求出发，说那不是个神，那就是你的一个奴仆。所以中国人所拜的神，你特别说他，他其实就是一个贿赂关系，我到这儿给你点东西，哇，给你就帮我成什么？我记得这个那年回中国上故乡去三官庙啊，我当时一看，哇，为了表达那个香有这么粗的，一摆摆那几天香火这么，我后来想说这么旺啊，我小时候没看到，不是你不知道吗？这两天正是高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和神有在交易，和他们心中神明，我给你烧香，烧这么粗的香，我给你带出这么多礼物，那你就要满足我要求，啊，是我的孩子能够考上什么？结果后来不止在我家乡看，流年到这个，到南京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古庙，结果也是。和尚的专业是卖香，而且告诉你有求必应，哇，那个香越来越贵，所以他这个东西就他不是按照神明本来所示的那位神，而是自己心中的偶像。这个偶像什么？就是你是我的仆人，你是帮我忙的。所以路德讲，就是我们真正尊神的名为圣。首先就是按照圣经所启示那些根本的道理去知道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是谁，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主耶稣基督。你只有在基督身上，你才能看到是。神是什么？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写的一本书，好像他说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耶稣像不像上帝，而是反过来是上帝像不像耶稣。这句话你一听，哎，这不弄反了吗？其实这个一反说的特别有道理，有道理。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对吧？这我们都知道，即使。这个摩西当年前世他也没看，就是你背脸。但在基督耶稣里，却把上帝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彰显出这样一个上帝，他是爱之神。 所以保罗总结他全部的信仰经验，他自己说话就踏实的为我唯我舍己。约翰福音中新旧约中最主要，大家都知道3章16节，对吧？神爱世人，甚至让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神是什么？神的核心什么？神是怎样呢？就是神是爱，怎么能看出神是爱呢？就是当我还不配得到这个爱的时候，当我甚至还不知道这份爱，他就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他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是我永远没有力量去做到，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灵魂纯洁无瑕，没有一个人说啊，我从小就想当坏蛋，没有一个人。当你最初的时候，当你一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纯洁无瑕的人，就像你生小伙，你一定想成为一个帅小伙啊，你一个女孩，你一定成为漂亮的女孩啊，即使你自己外表不那么帅，你也要心灵美，就是人本能上，他有这种最美好的渴望。但正因有这种最美好的渴望，人就会发现，你越渴望那个美好，你越会发现，说原来身上怎么有这么多垃圾，有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并且你发现，你无论怎么去做，你永远打扫不干净，所以这就是人痛苦。人有追求美好的愿望，但却没有实现美好的足够能力。这是人生最大痛苦。人生最大痛苦不是你去作恶，而是你要行善；不是你要堕落，而是你要成为完美。你越渴望成为完美，你就越知道自己绝对不完美。耶稣来告诉我，我是你心中的美好，我是你的完美，所以我就把你的一切罪孽都承担在我身上，使你从此一个最美好的形象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他最疼爱的孩子。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完了，保罗又说，他是爱教会，为我们兄弟姐妹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路德说，就一定有这种纯正的教义，我们才看到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我们相信，那么其他的东西，我是觉得你这个就很容易去讲了，很容易去讲了，就是你要用自己美好的行为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我这一次准备着，最近准备，因为，我觉得我准备有还有一点不错，就是我去，因为利用 Grok 思维，你就可以查到很多犹太人的解释，就是犹太人他对上帝的名，这个名是一些什么样的解释，要尊你的名为圣，这不是指耶稣才来的一个观念。这是犹太人就早就讲一些观念，我觉得他有一些解释非常好，那解释非常好。这是很早从塔木的，就是说，若人他自己说，因见以色列人的异行而赞美主神的名，便被尊为圣；若因不义而亵渎神的名，便受羞。他讲，就是如果周遭的人，因看到你的美好行为，哇，这人是基督徒，哇，这人是信耶稣的，就像中国大陆，我觉得前年农村中，他人一开始说，哎呀，这家媳妇这么好，完了说是信耶稣，是怎样？这神的名就得到荣耀。反过来来说，哎呀，他是基督徒，这你还叫基督徒？你怎样？神的名就被侮辱。犹太人他们那几个就一再强调什么？就是说，如果当以色列人面对逼迫，宁死也不 所以替上帝名的时候，神的名并在列邦中被高举。他如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在烈焰中尊神名为圣，神的荣耀如雷霆震响。哇，这段简介大家知道，这个我们都已，哎呀，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吧？把你们扔到烈焰中。我们在新约中看到这样一批见证人，就是遭到各种迫害，但是他怎样也坚守自己的信仰。他说这样呢，就在殉道中，上帝的名是最得到荣耀。这个大家知道，罗马帝国是非常强的，但这样一个强的国，怎么最后是？就倒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仍然在最后的时刻坚守自己信仰。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许多的故事，但对我自己最感动的不是甚至那些教会的名人，对吧？因为那些就是当时这些。罗马，大家去过，我不知道去过，就是他有斗兽场，就是要把这基督徒就是拿人生去做玩笑，看这个底下这个贵族们去乐。完之后呢，等到最后呢，就把一些基督徒带进去，耶稣基督徒还好，包括一些年轻的女孩，就叫他们自己就想看到这些当猎兽，这些猛兽放出来的。这些人呢，吓得四处逃窜、嚎叫，但是呢，甚至那些年轻的女孩，写在书上讲，就是说，她们跪在地上，面带微笑，举手祈祷，说：“我不配得到这样的荣耀，主，你居然赐给了我。”所以那些罗马的夫人们、贵族们看着非常的震。嚎叫，就希望这些人能去恐惧、害怕，四处乱叫。但那些基督徒，他们就跪在地上，带着微笑祷告，唱赞美诗。完全在这个时候，灵魂被神接走，罗马帝国就由此倒塌。所以以色列就一再讲：当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你仍然坚持。你的信仰，你就这样。我想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现在不会遇到罗马人这样逼迫，对吧？但有没有其他在日常工作的各种形式？我想每个人都会去这样。你要不就撒谎，要不谎报业绩，等等等等。你在人家都做的时候，我记得大陆听讲就有个医生讲，就别人都收红包。他坚决不收，就是面对这种东西，那你就自己这样，你就荣耀了神的名。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美好的行为呀去荣耀神。所以犹太人有句话特别喜欢，就是你每一个，当你实行的每一个善行，你就是点燃了一盏灯。照亮了周边的黑暗，每一个善行，可能很小的一件事，在地上看到，道上看到一个挺大的垃圾，哎，你可能知道附近有垃圾，等随手捡起来，就这样一个对孩子说话，可能你不像有的爸爸妈妈大人吵，你会学会很柔和，学会很柔和。就是这样，每一个善行，你就是点燃起一盏神圣的灯，你就荣耀了神的名。愿神的名在我们每个心中都得到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知道你的名无比的荣耀，无比的美好。求你帮助我，要意识到 自己我们生命中常常污染了你的名，我们求你洗净，哎，求你自己每天赐给我们的力量和勇气，在一些很小的事上，我们能够去行，让人看到你的美好，让人心悦诚服说这就是基督徒。是的，主，愿你的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荣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